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文件，我现在打到这个里边有一个链接，如果你在电脑旁边的话呢，就可以随时点开，可以进去看。好，如果你点开了我发给你的链接的话呢，请你呢用在右上角有一个叫 present， 把它作为一个浏览的一个进入浏览状态，这样呢看的屏幕比较大。首先呢，第一页你就看到呢是我给每年给我们的老师做暑期培训的时候，这是一套当时作为云技术为教学服务的一个演示件，我把它简化了一些，去掉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东西，就是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一个结构吧，一个规模。那么第一页呢不是第一页，在第二页啊，你往下走，把点开以后变成全屏。我现在看到有两个人进来了，我希望能更多的人能够打开我，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我稍微等一下。好了，我就不等了，反正是如果是大家听音的时间不一样的话呢，你就按照你听的然后来操作好了。你打开了这个演示件呢，这就是一个 Google Presentation， 相当于 Google version 的 PPT 啊。那么呢，第二页呢就是看到的就是美中实验学校网络系统的一个总的布局啊，比如上边写的是美中实验学校，然后呢下边呢就是它可以跟那个学校登录点链接起来。这个学校登录点呢就分两叉，一叉呢是济南大学中文教研室啊，因为这个学校呢它教两套教材，这边呢是马丽萍中文教研室，这个教研室是由我主管的。然后呢每一个教研室下边呢就是所有的各个班的网站啊，我呢这边是马丽萍教研室的各个网站，济大的教研室的网站呢，因为我们建得比较好，就把我。那么这个右边呢就是马丽萍中文教研室的这个网站啊。那首先呢我建立的是一套马丽萍中文教学信息中心，再下面呢就是中文老师的培训班，一开始我是为我们自己的老师办的培训班，后来呢又通过网站形式来展示。那么后来我把这个培训班呢就敞开了，就允许让这个全球范围内所有教授这套教材的老师都可以来索取啊，我无偿的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然而呢这个 Google 毕竟比较新，很多老师呢转入使用 Google 这个时候呢很不太习惯，所以呢我建立的这个一些程序呢他们感到很头疼头大。那么我就想还是对老师有一个 Google 方面的培训，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这个黄颜色的这个，你看出来就是网络实验室。这个网络实验室呢是我们的培训中心的一部分，就是老师呢有时间的话呢到这个实验室里去亲自操作一些功能，这样操作完了以后呢你再回来操作你自己班级的功能就感到很得心应手了。然后这个再下边呢就是你学会了找这个 Google 功能以后呢就开始使用我给大家建立的教研室文件柜。所谓文件柜我说的全是云端的啊，云端文件柜还分年级组，老师在里边可以尽情的享用我们的资源，老师里生成出的很多创造的一些教学经验我也都一件一件的放到里边去供其他老师享用。那么在中文教师培训班，就是对外的那个培训班也可以直接进来进我们的教研室，进我们的这个年级组来索取资料。在这个下边呢就是每一个教研室有很大的一套文件柜，里边分门别类的存储着我们所有的教学信息。好，在下一页呢这个演示件呢就是展示了我们老师为了使用这个云端的技术来支持教学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 Google 功能。那个黄颜色就是说你自己开一个账户对吧，然后呢再用这个平台 Sites， 用 Gmail 用 Groups 就是联络网，还用 Documents。最开始我需要老师掌握的就是这几种功能，就是这几种功能。这些功能呢在任何一个 personal Google account 都有的，我们很多老师肯定已经都熟悉了。那么后边一页呢是讲 group， 这个 group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listserv， 就是 email 的一个集中地方，但 是 Google 它有它的特点啊，我们把它用来呢作为我们每一个班的班级成员的管理，所以我要教给老师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掌控，怎么去啊批准成员进来，怎么样啊学生搬家了，学生转班了，怎么样来交换，这个呢都是啊由我亲自给老师培训的，使用起来以后老师就觉得特别的方便，这个是提高效率而避免这种 email 啊、无效地址的这个继续使用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老师的 email 都能够达到家长手里啊、达到都能够啊、进到家长邮箱。再下一页呢就是关于怎么样操作这个 Google Group 这个联络网，再下一页是成员怎么管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这些我在培训的时候呢都有具体的演示。再下一页呢就是讲我们的 Google 文件，现在呢其实当时叫 documents， 现在其实就是 drive， Google drive， 因为 drive 里面它有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文件形式啊，就包括啊这个 documents 啊 spreadsheet presentation 就是 PPT， 还有 photos form， 还有 drawing 就是绘画功能等等啊，这些呢就是我都给我们在教学当中都用到的，我就把这个啊内容给老师展示怎么使用啊，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在 Google 在云端技术里，文件完全所有的文件同一份文件只有一个版本，避免了传来抄去 email 来 email 去，而版本最后都弄得非常混淆非常混乱。 Google 这个云端的好处就只有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里你可以找到。那么下面呢是 Google 的文件的使用，比如说我把链接都去掉了，比如说家长值班表、课程进程、课文录音啊、作业完成记录、老师课后通信、学生的作业、幻灯片、辅助手段刺激学生的兴趣等等等等，还有做很多问卷啊、把它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教学这个提高兴趣的手段非常多，非常的好。在这个教学当中使用它的话呢，会使用的，学会使用的话，对你的教学效果是有很大的提升。那么平台呢，就是让老师大显身手的地方啊，我把它叫做平台集所有功能于一身的地方。在这里边，老师可以展示他学会了各种 Google 功能以后呢，他到这儿来展示他的教学这个能力啊，不管是沟通方面，还是展示教学成果方面，他都可以用。使用来，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所建的几个平台是怎么使用这些功能的。好，到后面第十五页啊，有一个各部分的关系，这个呢我就是要老师看到我们的网站，还有老师的这个自己的账户和你自己的邮箱，还有你所管理的学生班级联络网，还有你自己的班级网站跟在我们整个教学系统里是怎么一个关系，我通过这个来展示。那么呢我今天呢为了今天的讲座呢，我就把它引申到了教学管理，请看下一页。下一页呢是教学管理布局，我是个模拟的，因为具体的这个不是我们学校的现在的现状，就说你把我那个地方改成校长理事长，我把整个这个系统作为一个从学校上层啊组成的一个系统，有校长理事长主管，然后下边有注册有收费财务主管啊，还有教学网站教研室网站，然后校委会内部网站，每一个老师自己的网站都连在一起，老师怎么管理自己的学生，怎么来汇报考试成绩，怎么样索取考试文件和复习文件和学习材料，都可以啊，通过这个啊管理布局呢展示出来。然后呢就是学校的网站对外开放还是不对外开放，是内部的还是对外的，都可以做调整。好，下面几页呢就是最后的你自己翻着看一下的话啊，就是看看我跟老师讲，如果啊有了电脑问题，一开始老师学这个很多老师头疼的要命啊，那么我就跟老师讲了，有了问题放心大胆没关系，你永远丢不了任何东西， 所有的 Google 东西都为你留成所有的修改版啊，永远不会丢掉的，你只要知道怎么去找回就可以了啊。有了问题的话呢，就赶紧来找我。那么呢啊，我下面呢再给老师展示几个网站地址，我给你通过文字发过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个叫信息中心的网站，你点进去看一下，我们信息中心里面很多很多东西，老师下去以后可以自己去看。还有一个是我给我们学校建立的班级登录点，就是马丽萍中文教材班的班级登录点，每里边有每一个老师的网站，你们都可以去参观啊。老师每周写的课后通讯都在上面啊，还有老师给班里的建立的，比如说录音展示啊、作文展示啊，都在里边。最后一个呢是我自己的班级网站，里边把我从一年级一直到现在每一年教的这个班级啊所留存的展示的这个内容都在上面啊。我现在希望呢老师上那个班级登录点那个网站看一下，这个网站呢是主要供我们家长使用的啊，里边有很多家长需要知道的有关学生的信息啊，比如说啊，我们高中学分呐、教学信息啊，啊，你看到横向菜单里有一个中文学习信息，里边我放了很多关于中文学习总体规划指南，还有他们高年级与 SAT 中文、AP 中文接轨的问题，以及我们高年级课程的安排问题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全面，给家长提供了这个安排孩子学习的比较有实际效果的一些啊策略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么往左边往下看，就是我们全部老师每一个老师的班级啊网站，老师名字前面能点的就是他的班级网站，老师后面点的，那老师前面的名字呢是老师前面的名字是班级网站的链接，老师后边的加入两个字呢是链到了老师的啊班级联络网，就是说他管理的学生和家长组成的一个 email list， 他随时可以跟家长和学生进行沟通。那这个网站呢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家长比如说报名啊报名什么事儿，或者是需要签到的什么事儿，都在这里边我们做成不同的表格可以到里面来看。那么下面呢你回到微信呢能够点一下张老师班级的那个链接，你到了我自己的班级网站呢，看到左边我的这个照片下边呢，是我每一年的啊，从一开始2015-06一年级一班，然后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一直到现在啊，我十年级还 SAT 啊，那么这些都是我教过的班。那么我现在在右边展示，就是我现在目前正在教的，又是 AP， 我是第二期教 AP 班了。那么我把我的课后通讯啊 ，AP 的课后通讯，每一周都放在这儿。这一页可以展示两个通讯，你再往点到下边 view more 啊，可以打开所有的课后通讯。那么我教了十年了，已经教了11年了，每一年的每一个上课周我都给家长，每一年的每一个单元的每一个上课周我都给家长写一篇课后通讯，算起来有好几百篇课后通讯了啊。我就是通过这些课后通讯呢，把我离开中国快30年的这个以后忘掉了很多中文，慢慢都捡回来了，所以我也挺得意的啊。我的中文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呢我有这个能力把我所知道的中文和文化信息呢能够比较高效的传授给学生，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啊。那么就是通过这些，我和这个学生和家长呢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啊，得到家长非常高的配合。凡是在我班的家长，你要不配合的话，我跟家长一点都不客气。好，我来谈最后一个D部分，就是我自己呢，今年啊辞去了我从事了15年的这个医疗卫生数据分析工作呢，我想利用我现在还能够工作的啊有限的年头里边吧，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儿，把我积累了10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呐、网络经验还有云端技术经验呢，能够充分的发挥一下，能够做点事情啊。我觉得比在这个公司从9点到5点的这个上班的成绩量可能大一些， 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成立了一个张张语言文化技能教育中心，英文的名字就是 DWC Learning。 这个 DWC Learning 可能有问题， C Learning 是 C 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 C Chinese Culture Cloud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等等，都是以 C 开头的，所以我想这个 C Learning 非常好。挺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想起一个 C Learning， 结果呢已经有一个网络机构用了它了。我说哟，那这个名字还挺时髦，我还起对了，我只好在前面加了一个 DW， 是我英文名字的缩写。那么我这个公司呢，它是要充分利用云技术来开展各种活动，包括个人的和机构的。那么个人的那个教学，我就主要是特别是对老师的教学培训。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了以后呢，我觉得培训老师，不管是教材培训、教学还是教学手段培训，还是云技术培训，我都有很多的经验，没有问题，上来就可以讲。我这些材料，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示范，这是我从我比其他的材料里节选出来的几篇，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有我们来分享资源，让老师来可以借鉴我们的一些资源。好的地方拿去用，不够的地方你可以进行填补、进行修改，来发展你自己更适合你学生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资源。那么2015年今年暑假呢，我在马老师马立军老师的支持下呢，准备给所有教授马立军中文教材的老师呢，开免费开办暑期班。当然这个暑期班名额有限，6月份的几个班几乎都满了。甚至还有8月份的几个班，我估计也就一半都6月份超员的可能都要填到8月份了。那么如果有老师还需要进行马立军中文教学培训的话呢，教材培训或者教学培训的话，请及时报名。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商务机构，把我们的教学搬入云端啊。在现在我这个学校美术实验学校呢啊，因为我做的这些云技术系统呢，是从旁边附加进来的。原来学校自己有一套的网站系统，但是那个网站系统比较简陋的，就是一个展示一下信息，没有其他的互动功能、操作功能啊。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学校呢开始在网上注册了等等，所以这个非常好。那么云技术，我们的 Google Enterprise 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我就想呢，把我这么多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呢，能够帮助其他的教学机构，我来这个搬入云端。我非常希望中文教学机构呢，能够像我们这样利用 Google 的服务，来把很多费事费力非常需要劳务的很多东西，轻而易举的搬上云端来进行自动的管理、自动的监督，还有可以自动化的这个操作，非常的好。特别是我估计，我根据我的经验呢，这个中文学校管理的最头疼的一大块地方呢，就是注册啊，家长经常未注册，大家老师也怨声载道啊，学校也很棘手，不知道分班怎么样。所以呢，如果是采用自动注册的话呢，然后呢，那么就可以减轻很多的劳力。还有一个就是中文学校上学以后，家长带着孩子走来上课，下课带着孩子走，跟老师从来不搭嘎，老师也不知道家长 email 是什么。然后呢，学校给的 email 呢，往往20%-30%都不工作，全都是不工作的。这些就说明了，因为很多不工作是因为人工输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最伤这个很大的人力。但是呢，效率特别低。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云技术的话呢，家长自己输入，自动输入，我们自动留存，我们这个在 database 在家长的输入同时就建立起来了。那么用这样 database 来管理的话呢，就是一步到位啊！我就是特别强调云技术的一步到位，什么都是一步到位，坚决不再重复，不做重复工。那么啊，非盈利单位呢，非盈利机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教育学校。可以使用 Google 的教育事业平台，它这个储存几乎是无限的，可以容纳10,000个成员。特别是我刚才提过的，里边有一个 Classroom 功能是特别的吸引人。 那么盈利机构，比如说商务机构，小型的、小型的还是中型的，你就可以用 Google 的企业平台，企业 Enterprise， 就是 Enterprise。它的成员呢，每个成员可以有30个 G 储存，每年的费用呢，仅仅60块钱，啊，每一个月5块钱的话，仅仅60块钱。那么呢，它的所包含的服务项目，绝对比所有其他的云技术或者是云端这个功能要大得多。它是整个机构可以运作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庞大的 infrastructure 啊 enterprise 啊。那么用我们的 Google Enterprise， 不管是教育的还是企业的还是事业的，是吧，都不需要 IT 技术，不需要编程，不需要学校花任何钱去雇编程人员，他又不懂教学啊，他又不懂得你的教学管理，特别是从国内低价请来一些编程员，他又不知道我们海外教学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来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还是不尽人意。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话呢，学校自己就可以建立，我能够在我的业余时间能够建立起通过 Google 的 service 使用它建立起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而且能运作的非常好，带动所有的老师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你即使不是搞 IT 的，不是搞 programming 的，不是搞电脑的，都只要你愿意学，花点时间去琢磨，都可以学会。所以呢，那么我知道各个学校的都非常忙，看着这个东西都挺好，都想去做，但是呢也要花时间呢，我已经花了差不多10年时间了，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技术呢，能够帮助各个中文学校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自己的所有的操作搬入云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材，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对象，教学对象和老师啊等等，都可以采用这个。那么这个怎么样拿到 Google 去搞到这一个平台啊，怎么样来进行构建，来搭上你的架子，然后一部分一部分，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搬入云层，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容易。我们不期望一下子就把全校整个学校的运作都搬入云层，而是把一个最花劳力的最伤脑筋的东西先搬入云层，这些都可以很快很容易的做到的。 Google 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为什么比较欣赏 Google， 就是它特别为教学机构着想，所以几乎所有大学都在用 Google 的这个 Enterprise 来运作他们的教学，来运作这个对学生的管理和教学本身。那么我顺便再提一下呢，我呢最近因为上次在那个网里，在我们大群里头发了两言关于这个，那么我们很快就。我提了一下 Georgia 的林庆华理事长，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聊了2个小时，我就特别感到震惊的，就是说，这个林理事长呢，管理学校已经20年了吧？他说的10年，还要10年或者15年啊，在这么一个管理办学一个老牌儿啊管理人员呢，一下就看到了云端技术的这个前途，一下子就。体会到了，你就认同了这个理念，而且呢希望呢在我的帮助下呢能够把他自己学校的这些很多费事费力的事情呢能够搬入云端。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就说我们还有很多更年轻一点的搞电脑的人都还没有反应这么快呢那么林庆华理事长呢已经做出了第一步反应，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挺受鼓舞的。那么有一个 Google 的有一个 Google 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不能使用，因为中国国内对 Google 整个的 Google Enterprise 整个 Google 的这个 service 都是屏蔽的，都是受阻的，没有办法。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办中文学校跟国内没太大关系。如果你真要是跟国内有些关系的话呢，你不免找另外一个服务。做平台，然后跟你的 Google 的这个 Enterprise 平台呢连起来，这样呢那个另外连起来这一块呢就可以供国内的人上网登录使用，这也挺好的。那么最后提一下呢就是关于利用这个云技术进行教学的本身。原来的传统教学都是坐在教室里，大家面对面家长带着孩子 陪着坐着，自己的时间牺牲了啊，那只能是当地本地的人来上课。那么现在呢，我们利用技术的话呢，这个教室这个墙完全就拆开了啊，时间也没有限制了。我这个张丹语言文化技能教育中心准备开办，除了面对面的这种传统教学方式以外呢，我呢还准备开设在线的啊网式叫视频面对面，不是说让你视频到网站上点这个点那个，然后是使用别人给你设计好的一套软件，不是软件，是面对面，是我老师亲自在网上跟学生面对面的讲课，这个效果跟在一个空间里面对面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你在有这种电脑的协助的话，你可以更好的利用云技术来给学生展示很多东西，通过你的电脑，你在教室里还没这个条件哈，教室里一个小小的电脑学生看不见，但是你在这个通过视频的话，所有的学生都上网，大家都能看到，同时看到非常清楚的在自己的电脑终端看到你所展示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期待来上这个课，那么我也准备利用这个手段给我们办老师办培训班啊，这个已经在开始做了啊。同时呢，我们准备利用我这个公司的便利呢啊，准备给国内的啊想学英语的啊青少年呢或者是成人呢开设远程英语课，也是面对面的啊，他上我张老师的课，我可以跟他面对面的教授英文啊，特别是那些准备要来美国或者要到英语国家学习工作的，需要有些不管是短期的训练呢还是长期的这个英语学习啊，都可以啊。我认为最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来这个教开展中语言教学的话呢，我还可以，我已经啊开始录用很多的这个 intern， 就是高中生，在美国的高中生啊，让他们来配合我做我的 TA 啊。如果有这样的学生来上课的话呢，我这些 TA 呢就可以跟他进行面对面的啊这种绘画锻炼，这样小孩子和小孩子讲话没有顾忌，他就更好的能够进行操练，这是我要准备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应聘的学生来做我的 TA， 都是免费的，因为我还没有钱给他们付，但是呢这些学生呢看能到我这儿来学云技术，能够参与教学都非常的高兴啊。那么我估计我想讲的也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有漏掉什么其他的，那么就是大家可以进行文字问答，我来继续讲解或者回答问题，好了，谢谢了。
那 Google Educator 认证的话呢，要上 Google 它规定的一系列的课程，就是都在网上，你就自己看，按照你自己的进度还有时间允许来上它的一些课，上完课以后呢参加它的考试，每次考试啊要上，要考五门，每一门呢要15块钱，所以你得花60块钱。我有一次有一门考试，我考了3次才过去，啊，所以啊，你要这个不是光看完就能够考的，你必须要有操作实际经验。所以呢，我呢借着我的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有些东西我看了在上他的课的时候觉得，哎呀，太明白了，就是我用过，啊，所以就不觉得很难。要使用 Classroom 的话呢，你必须首先得到这个啊、Google Education Enterprise 这个账户啊，拿到它以后呢，里边才有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功能，它可以使用或者是去学习。我的培训呢，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给你看一看，你能够用这个云技术做些什么。啊，剩下的呢就是要你自己去尝试，一点一点的去体会。所谓体会呢，我的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是不要去为了学，而去你就是实际的去做。比如说啊，你自己已经有 Gmail 对吧，那个 Gmail 这个 account 里边呢就有很多这个 site 还有这个 document 的功能，你就开始常用，你就开始试用啊，自己给自己的建一个班级网站啊，那个网站不会建，跟我这儿要一个模子，我可以把模子交给你，然后呢再去啊 把这个模子交给你以后呢，再去做这个自己的尝试，比如说给你自己的班级啊，你做一些尝试，然后慢慢往里加东西啊，在这个加东西当中呢，就是给学了很多的工具。啊，回答刘延生的问题呢，这个收费标准呢都在网站上啊，其实我刚才忘记了给大家我自己的那个啊公司的网站，在网站上我现在就给大家发一下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个到了那个网站以后呢，在那个服务项目里打开以后有四项，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的四个方面的这个业务工作啊，有教师培训，还有就是授课，还有一个就是云技术。点击云技术以后呢，你就走到最下边有一个细节和费用。